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英国的说谎心理与行为研究专家伊恩莱斯利曾提到，说谎是天生的，大约 20% 的孩子在两岁时都会说谎，到三岁的时候比例高达了 50%， 四岁的时候接近了 90%， 而到12岁时说谎的能力就来到了巅峰。我们每天至少都会说谎两次，一般人在对话过程中每十分钟至少会出现三次的谎言，这种数据对不擅长说谎的我真的有点吓到我。说谎不觉得很痛苦吗？那种时时要防备着，怕被戳破啊，怕被看穿的这种不安焦虑感，应该会让你在应对当中无法放松吧。对我这个高敏感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是非常排斥的。但是呢，也许你我有所不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自己其实已经不自觉的在说谎了，可能是因为想要帮助他人，也可能是自我欺骗，也会因为在意别人的看法而说谎。有些谎言对他人不会造成伤害的问题，但却反倒是给自己压力了。你也会这样吗？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说谎的动机和类型吧。每个人对说谎这件事都有自己的定义，也有不同的解释。不管说谎背后的企图、动机是什么，说谎的形式是非常多样性的，可以透过身体的肢体语言、情绪表情、口语陈述的事情、观点，或故意省略或修饰部分的内容，目的都是在于隐藏事实的真相。一般人在听到说谎这个词，正常的反应都会认为说谎就是一个不对的行为。也正是因为这种负面的联想，所以多数人在被问到是否会说谎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说自己几乎不说谎。没错，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因此在这样情况之下，这些答案的准确性当然就不是那么客观。目前有许多针对说谎频率的研究显示，我们每天至少都会说两次谎。最近更有研究指出，一般人在面对某个人的对话过程中，是每十分钟就会出现三次谎言。心理学家罗伯特·费尔德曼的研究中就取得了一个中间值，在他所接触到的对象中，有 60% 的人在对话过程中，每十分钟至少就会出现一次谎言。这样的研究数据结果是不是真的非常惊人？的确也让我觉得很夸张，但是呢，透过在了解说谎的本质，也许我们就能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多的谎言。了解说谎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那么这些研究数据也许就不会再让我们感到那么吃惊了。广义的来说，谎言分成两种，自我导向和他人的导向。为自己说谎呢，就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说谎嘛，而为他人说谎，就是背后的目的通常就是为了想要帮助他人。我们就先来讨论他人导向而说的谎言。这一类的谎言呢，通常是无害的，很少会伤害他人或者是对别人构成威胁。他人导向的谎言也称为白色谎言，或者是我们常听到的善意的谎言。为他人所说的谎言通常就是出自于善意，为他人的利益而说的，就算是在未来某天被欺骗者察觉到事实，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这类的谎言动机就是为了保护他人、帮助他人，这是一种同理心的展现。很多时候善意谎言仅仅是说话的一种策略，可能是用来鼓励、激励他人的称赞，像是你看着失恋的朋友一脸苍白、毫无朝气、浮肿的熊猫眼，然后你还是对他说他很有魅力，下一个人一定会更好的，或者是另一半特别早下班为你亲自下厨准备了一道晚餐，因为你不想破坏当下的气氛，所以你会把不及格的味道说成是美味的佳肴。又或者是发生一件太冷酷无情的事件，在和对方陈述眼前事实的时候，也会选择性的跳过太残酷或太伤人的片段。像这些都是谎言，但都是出自于善意。有时候用善意的谎言也可以让没有安全感和内向的人更愿意卸下心防，说出他们内心话。而另外一种他人导向的谎言在生活中更常见，那就是寒暄的问候语，像是你好吗，最近过得如何。除非对方和你很熟，否则不管在什么样情况之下被问到这一类的问题，回复的答案通常就会是一个反射性的谎言。大部分的人会说还好，还可以，一如往常，你不会再想把最近的生活近况详细的句细靡遗的回答他，对方内心也没有期待想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想象你在公司 司茶水间遇到不熟的同事问你说工作还适应吗？工作还好吗？而你也会礼貌性的回复，通常也不会透露太多的细节，只可能想要赶快结束这场对话。像这类的问题其实就是出自于礼貌性的向对方表示关心，基于保护自己的隐私呢，被问的时候通常不会再透露太多的细节，也不会把自己的烦恼或不满就直接让对方知道。在华人的文化中，这一类基于社交礼仪的问题是非常常见的，回答者通常也会用简单而正面的态度来做回应。像我个人就不是很介意省掉这类型的社交问候语，能省就省的概念。当然，这类为他人而说的谎言不见得都是肤浅空泛的内容，或是基于社交礼仪的需要，也不会只存在于家人朋友同事互动的过程中，有时候是在情急必要的情况之下也会对陌生人说谎。例如一个路人看到一个神情紧张痛苦似乎需要帮助的妇女从家里逃出来，跑到邻居家去寻求一个庇护，希望能逃离暴怒丈夫的毒手。如果丈夫询问了这个路人是否有看到他的妻子，而这位目击者为了保护这个妇人就会故意说谎，选择指着反方向对这个男人说他往那个方向跑了，或者是说假装什么都没看到。目击者在这一起事件中也许不认识这两位当事人，但他为他人说谎的原则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出于保护的心态而为他人说谎。这个案例中受益的对象就是这一个妇人了，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善意的谎言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不过这类的谎言虽然是出于善意的动机，但就定义上来说依然还是有刻意隐瞒真相的一种欺骗方式，只是你不会去批评这类的说谎者，因为很多人都会不自觉的这么做。所以刚才前面所提到的人类频繁说谎的这个研究数据啊，每天至少说谎2次，现在听起来就不会觉得很夸张，反而觉得很合理。因为这种说谎的内容啊，很多是微不足道不具有伤害性的，有时候反而是增进人际关系和谐的一种润滑剂。如果当我们都完全不会说这种谎言的话，那可能还因为自己说话太直反而经常得罪别人了。再来我们来了解为自己说谎的类型。自我导向的谎言呢，基本上就是有明确目的的，对被骗者而言很容易构成伤害或影响的，这类型的谎言动机就没有这么单纯咯。为自己说谎相较于为他人而说的善意谎言呢，为自己说谎就是基于本身的利益了，或者是为了保护自己。研究显示呢，有 50% 的谎言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而人们为自己说谎的动机分为4种，包括避免尴尬、制造好印象、个人获益、避免受罚。我们就分别举例来说明为自己利益而说谎的不同动机是什么。第一，避免尴尬，这是为自己说谎的动机中伤害性最低的一项，主要的动机就是为了减少尴尬的场面。心理学有一个理论叫做心理距离，在说明事物与自己物理上的距离和自己心理上的距离是呈现正比的。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对于喜欢的事情或有兴趣的事物会想办法来靠近拉近距离，相反的讨厌或没有兴趣的事物当然就是尽可能的想要远离它。在一场会议里，一个人选择坐在最后方的位置，除了不想要引起注意之外，还有这一层心理作祟所反映的行为模式。另外就是顾及自己的面子而说的谎言，例如朋友约去聚餐啦，而编造有事当天无法赴约，但其实是因为月底口袋空空了不想花钱，又或是周末无所事事成天宅在家，却告诉别人自己过得很充实很精彩，那其实纯粹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一直处于单身狗或狗不理的窘境而已。再来这一种也是很常见哦，就是暧昧或热恋的初期，在用餐时会避免去点吃相看起来比较不雅的食物，也会说出口是心非的答案，像是去美式餐厅心里想要吃的是美式大汉堡，但却点了一个可以吃的很小口的顿饭啦。所以这些为自己说谎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说的不是事实，但基本上它是不会伤害到旁人或者是对他造成什么样的损失的。第二，制造好印象，这也是常见的为自己说谎的动机。此类的说谎者缺乏安全感，认为自己缺乏他人的关注，所以想要让别人对自己留下好的印象。 他们在谈话的时候会无意识地加入夸张的修饰，或凭空捏造自己的角色。未曾谋面的人就是这一类说谎者最适合倾吐的对象了，因为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已经是现实生活中熟悉的状况，很难在他们面前打造另一个精彩的人生啊。此类的谎言编造的程度可大可小，可能是稍微加有添醋来美化自己，也有可能是完全造假编造出与事实不符的内容，那么这样子的结果伤害也会非常大。那大部分的情况呢，就是稍微夸大一些，希望让对方有更好的感受。这种谎言会出现在交友的初期，刚开始约会为了博取对方的好感，也会改变自己的穿着打扮来提升自信。还有应征工作的时候，对面试官的回答，只要是有竞争关系上的角色，就有可能会产生这种制造好印象的说谎动机。例如毕业多年之后，同学会会有成就上的竞争，夸大自己的职称，福报自己的年薪收入，或者是面试时虚构自己个人工作上的成就，谎称个人的优势以及在团队中常常扮演的要角。这类的谎言呢，对他人的影响程度，若只是个小谎，也许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也或许就真的可以为自己争取到更积极的表现机会。但如果是一个大谎，那也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破坏自己的人际关系或个人的信用。例如一对情侣开始交往是建立在错误角色关系上，对方有配偶却没有说出实情，那这种欺骗的后果可能就不是三两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而在职场上，先前谎称的工作能力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对公司而言也会造成一种人才培育的时间损失，所以如何判断这类谎言浮夸的程度也是不可以轻忽的哦。有时候为了制造正面的印象而说的这种谎言背后其实蕴藏了更强烈或邪恶的动机，那就是属于第三项为个人获益的动机。谋取利益而说的谎言无疑就是自私自利的邪恶行为，我们更要能够主动察觉来阻断这个谎言发展下去的可能。说谎者主要的手段就是会捏造不实的故事，例如新闻上常见的诈财，会先编造悲情的假象，或用甜言蜜语来取得你的信任，再说短期急需要金元上的救助。而最近更多的诈财手法就是借由注射疫苗的名义来骗取金钱。再来，商场上常见的就是制造不实的谣言，散播关于竞争对手错误的讯息，来破坏他人的信誉，来达到获取利己的目的，也会编造假的销售记录啊，或者是商品实际的价值。另外比较稀松平常的就是买东西和店家杀价的时候，可能会谎称你在其他店家看到相同的商品贩售的价格是比较低的，来借此获得一些折扣。再来第四个，逃避责任避免受罚。在为自己说谎的主要动机中，逃避责任让自己免于受罚就是一种常见的说谎原因。一个人为了保护自己不愿意承认错误，可以快速编织谎言来卸责，跟所有的说谎原因一样，这类动机涵盖范围很广，后果会因为说谎的严重程度成正比。谎言越大，那么后果伤害就越重。举例来说，可以对同事说遇上塞车了，所以我开会迟到的原因，或与朋友相约是因为自己睡过头，但却随口说出是因为家人耽误了出门时间。基本上这些谎言是很容易不假思索就可以找借口来回应的，就算他人识破这样子的谎言也不会有严重的后果，就看说谎者的脸皮厚不厚，被看穿顶多可能就是感觉很不好意思罢了。这类的谎言也很常在孩子调皮犯错时说出口，不小心把水杯打翻，可能会推说是弟弟弄翻的，不想写作业可以说是老师今天没有出功课，但对于发生错误事件的大小，这个谎言可能会影响罚则的轻重。例如对开罚单的交通员警编造理由来减轻自己违规的罚金，但对于接受警察侦讯的杀人犯，编造的是不在场证明或患上精神疾病，精心设计的这些故事情节来逃避重刑，那么这个谎言所影响的结果可是天壤之别了。如果为了避免受罚，说谎者的陈述成功骗过了他人，那就扭转了整个事件的结果，罪责变成是别人要面临的问题，让无辜者从此背负罪名，这个谎言就是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的命运。在了解四个为自己说谎的动机， 除了为了避免尴尬的这个说谎类型，其他的谎言都可能为了获取说谎者自身的利益而造成另一个人的伤害。说谎成性的人往往最后漏洞百出，甚至习惯常把我保证、老实说、相信我挂在嘴边，这类的话是为了强调自己的可靠性，心理学称之为强调性的证明，说直白一点其实就是做贼心虚了。所以我们了解了以上有关他人导向以及自我导向的谎言动机之后，如何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理性客观地判断一个人说话的态度及行为，就可以留意对方非语言的资讯。大部分的谎言总是会配合着行为举止，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对方的肢体语言，说谎经常会出现的那些小动作。第一，摸鼻子，因为人在说谎的时候血压会上升，刺激鼻腔神经末端，会有刺痒感的产生。第二，揉眼睛，说谎者如果不想看到某些事实或和他人对上眼的时候，可能会做出揉眼睛的动作来试图避开眼睛会看到的欺骗过程和怀疑。第三，摸脖子或耳朵下方的区域，意味着对事情感到困惑及不确定性，但又不太敢表态，此时的回答代表内心还有所保留。第四个，拉扯衣领，和刚摸鼻子是一样的，血压上升会造成脸部、颈部的神经组织会有刺痒感，所以借由摩擦衣领或抓痒的行为来降低这种不适感。最后第五个，用手遮挡嘴巴或假装咳嗽，下意识的这个动作就可能是正在压抑或控制自己的意识。人要撒一个谎很容易，但之后要为了圆一个谎，就要编造出更多的谎话，说了一句谎话就像是在未来的道路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不晓得哪一天走着走着可能就会引爆炸弹，让真相血淋淋地呈现在众人面前，人们就会看清你，开始远离你。不断地说谎也会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而让自己疲惫不堪，为了一个戳破的谎话还必须开始想办法来解释，最后困在自己用谎言编织出的蜘蛛网中，那就像是自己把自己束缚起来，失去了让脑袋放空说话的自由，那样不是真的很痛苦吗？我想我最常为自己说谎的动机大概就是避免尴尬了，这的确应该是社交必要的手段之一吧。而在面对不熟的朋友，就算是善意的谎言，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擅长说，有时候我宁可选择不说实话，也不想违背自己的心意说一句假话，因为这种被约束不坦然的感觉，无法真诚面对自己的心意或者是他人，都令人不舒服不畅快，那又怎么能够享受自在的生活呢？所以说谎这个技能成为了拿手式，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那大家对于今天这个谎言的本质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呢？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希望这期节目内容对在聆听的你有一点小小的帮助或灵感的启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20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在你收听的平台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予五星评分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者是分享你有的感受哦。那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我们就到这边，那我们下次见，拜拜。